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将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我是一名家庭主妇，1997年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我从15、6岁开始就疾病缠身，贫血，浑身无力，走路软绵绵，腰椎盘突出，压迫下肢神经，整个左腿都是麻木的，偏头痛导致呕吐，大脑轰鸣，关节炎，夏天再热都得盖厚被子，每日都在病痛折磨之中。大小医院都去过了，各种偏方用过都不见效。1997年6月，邻居送来了一幅折叠练功图和转法轮，我一晚上自学了五套功法，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转法轮。我决心走入修炼，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做好人。半年后，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皮肤也越来越细嫩，走路生风，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亲朋好友们都见证了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一、开启发真相资料的救人之路。1999年7月20日，江魔出于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这一善良的修炼团体血腥的迫害。面对铺天盖地对大法的污蔑之词，我伤心欲绝，不明白这个政府为什么要镇压这么好的功法。大概于1999年9月份，我从同修那里获得了一份同修自己编辑的一张真相资料，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是好的。我看到了，顿时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份资料太棒了，如果更多的人看到就会了解大法是好的。我心生一念，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我拿着这张单张来到了楼下的复印店，店里老板惊讶地说，这是法轮功的呀。我点点头，说多复印些。老板问我，你们法轮功上面有经费，拨款给你吧。我说，法轮功没有上面，也没有下面，更没有人给钱，这钱我自己出。我们就根据《转法轮》这本书做好人，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谁想学就来学，不想学就走。不收费，完全是自愿的。我修炼以来各种病都好了，电视里都是造谣的，都是假的。我今天自己出钱印这份资料，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店主说，共产党不让干的事你干了要整你的，你不怕警察抓你吗？我说，我没想那么多，只知是做大好事，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店主说，好，给你印，要多少印多少。那天我一下子复印了三四百块钱的资料，打印店一整天都在复印这份真相资料。我一摞一摞地把资料抱回家，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我把抱回来的资料一份一份沿着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送了出去， 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怕，只有一念，我要让世人明白真相。之后同修知道了这件事情，开始供应我真相资料，每隔两三天给我送来一苹果箱的资料，有时一下能拿500份资料出去，身上背一袋，手上提两袋，白天发到丈夫下班回家，等到晚上孩子和丈夫都睡下了，凌晨一点左右我又出去了，一直发到天亮。自此我开始了发放真相资料的救人之路。二，克服怕心，再次走出去发资料。2001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与同修相约一起出去发资料。到了居民区，我俩分开分别去发，我动作较快，很快发完了，就来到同修发放的楼附近等他。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来，下来两个便衣，其中一个警察认出我，我曾经进京护法被绑架，立刻就把我塞进车。另一个警察上楼收集了同修发的资料。绑架的过程中，警察将我反铐了一晚上，我并不怕，身体也不觉得难受，只求师父加持，让家人将珍贵的大法资源转移，让同修不要去我家里，以免被跟踪绑架。由于我心里一点都没有考虑自己，这次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与安排下，第二天上午家人就将我顺利接出了派出所。但是这次绑架迫害却让我后怕，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大面积的散发资料。我知道我必须突破这个怕心，于是我就带着一份资料走出去。上楼的时候，紧张的心砰砰直跳，两条腿不受控制的颤抖，我使劲一跺脚，心里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这颗怕心，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把资料放到门把手上，立即转身离开。我知道这个怕不是真我，回家后通过大量的背法、抄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也更加意识到自己担负的救度众生的责任之重。我知道只要我走出家门去救度众生的时候，我就是神的使者，我在兑现誓约，在助施正法，师父和正神早已为我清场，师父会指引我去该去的地方发资料。于是我再次走出去，逐渐增加发放的数量，一路上发着正念，走到哪儿，邪恶灭到哪儿。这样带的资料一次比一次多，逐渐克服怕心，恢复到以前正念十足的状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在市政府大院发酒瓶等真相资料。从走入正法修炼阶段开始，发放真相资料一直是我最重要的讲真相方式。在这期间也曾遇到过几次危险的事情，但是都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得以化解。有一次我去市政府大院里去发酒瓶光盘，坐电梯上到高层，然后走楼梯一层一层的发，刚把光盘放到一住户门口的鞋柜上，身侧的电梯门就开了，一对夫妻走了出来。我不慌不忙，也不回头，拎着挎包转身一步一步地往楼梯下面走，一边走一边就能听到男的拿起门旁边的电话接通保安室，说发现了法轮功资料。电话里说有没有看到人，男的说有一个人，但是看着不像。 我走了一层，立刻按开电梯，坐着电梯就来到了一层。走出大门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挡在门口，里面有几个人走了出来，在到处找人。我依然保持镇定，稳稳当当地走路，与他们擦身而过。一走出他们的视线，我就加快步伐往北面走。我之前来查看过，知道北面有一个门，路上有一个老太太，我主动走过去搀着她，亲切地叫她大姨，与她边走边聊几句，脑子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切邪恶的生命都阻挡不了我救人的路，我要越自然越好，看起来就像是这个大院里居住的人，绝对不能慌，师父就在我身边。快到门口了，我与老太太分开，我走过去，大门正好打开，我立即离开。走出后，我去别的小区继续把资料发完。后来，我依然坚持去这个市政府家属楼里发放酒瓶光盘。我知道这些人是受毒害比较深的，他们更需要了解酒瓶，了解真相。在师父的看护下，虽然那里监控严密，进出都有武警站岗，但是我每次都能畅通无阻，给里面的每一栋楼每一户都送去了酒瓶，送去了神韵光碟和许多真相期刊。四，理智讲真相，慈悲救人除恶。2009年，女儿结婚怀孕，我来到女儿生活的大城市，这里是邪恶聚集之地，在这里我处于一人修炼的状态，没有集体环境，又是在邪恶最疯狂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更需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在帮助女儿带两个孩子的这7-8年时间里，我把转法轮背了两遍，抄了两遍，红银红印二倒背如流，晚上只睡3个小时左右，睡醒起来立刻读一讲转法轮，每天坚持练功。同时我自己做真相资料，有一次我去一处高档小区里发放资料，还在楼上的时候，一名女保安进来说，你发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法轮功真相资料。女保安说，我都看到你好几天了，我是专管监控的，看得很清楚，今天队长在，我必须来带你过去。我保持镇定，我想起师父说过，通常哪里出问题，大法弟子就到哪里去讲真相。于是我很亲切地说，小妹，你听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是叫人做好人的。你千万别听电视上宣传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欺骗世人的。我今天发这些资料，就是叫人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是在行大善，是来救人的。他说，哦，法轮功啊，这是个人信仰问题。我一听他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还得回家做饭呢，我走了啊。他说，不行，你得去保安室见队长，要不我没法交差，这是我的工作。我说，你今天让我走了，你是做大好事儿，我是修炼人，你保护修炼人会得福报的。他说，队长也不知道你发的什么资料。我们边说边下了楼，在楼下碰到了队长。队长问他，发什么的？他说，就是发些小广告的。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随着一起下楼的人流迅速离开了。离开后， 我把剩下的资料换了个地方继续发完。有一次资料发完了，我乘电梯离开，在电梯里就会碰到楼上住户拿着我刚刚送到的资料在看，边看边说，法轮功了不起啊，资料都送到家里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小孩妈妈拿着塑浆册子进入电梯，看到我推着小孩子，就跟我聊，你们家也收到了吧？都起诉江泽民了，反正啊，江泽民就没干什么好事。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更明白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在发真相资料救众生的过程中，心性不断地得到提高。只要弟子心里装着法，心里装着众生，无论走到哪里，师父都会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转法轮的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周。可能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们明白了一点法的内涵的时候，是很难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即使很费劲地表达出来了，可是说的也还是个表面，还不是法的内涵。比方说，一个会游泳的人向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讲解游泳的方法，无论这个会游泳的人怎么讲解，那个不会游泳的人很难仅仅通过听这些讲解而学会了游泳。大家都知道，游泳的技能是必须得在实践中才能学会的。别人的讲解会有帮助，但还不是游泳技能的本身。例子不是太贴切，只是想说明我下面谈到的心得，也只是个表面。真正在法上的提高，那还得自己去悟。以前学法的时候，是有突然明白了一点，好像以前没有学过一样的感觉。可是这次不一样，我发现整个转法轮第一讲几乎全是新的，法背后的新内涵连成了一片，整个一讲都在展现给我如何讲真相，如何劝中国人三退。我还发现这些新的内涵不是我自己有意去想出来的，也不是抠字眼抠出来的，而是法自动显现给我的。在我读法的过程中，法自动打到我头脑里的。列举几个例子吧。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的法理的时候，我悟到，我们在给众生讲真相和劝三退的过程中，不也得对众生负责吗？不也得站在法上为法负责吗？当我读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好的留下、坏的去掉的法理时，我想到，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同样是在呵护引导众生的善念，清除邪党的毒害，破除众生不好的观念。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的法理时，我明白了，我们碰到的众生几乎都是与我们有缘的，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救度。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的法理时，我悟到，我们也要根据不同众生的自身的情况去破开他们的心结，而不是自我形成观念，把形成的观念像公式一样套用到别的众生身上，那不但讲真相效果不好，反而还把自己禁锢在某个死角而出不来。例子很多，不一而足，这些细微的部分就不多说了。再举个稍深入一点的例子，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气功是史前文化这一小节时，师父列举了很多史前文化的例子，2亿6000万年前的三叶虫，3万年前的望远镜，21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等等。以前我只是明白了一点，师父用这些例子来破除我们固有的旧观念，扩大我们的容量。可是这一次，我突然明白了，这种举例子的方法同样可用在给众生讲真相上。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例子的内容本身，我说的是举例子的方法。不仅如此，
举例子的方法还可用在同修之间的交流上，甚至是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交流上。比如我们在讲邪党的邪恶时，如果只说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抽象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定好，给人一种强加的感觉。当然我以前也会举一些例子，比如从文革讲到六四，再讲到邪党迫害法轮功，但是理性上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讲真相的时候，举例子时总是有点心急，就想快点讲完，在表达自己想表达的结论时总是有点强调，甚至是有点强加，那自然在语气上就不很纯净了，不自觉地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目的心。有些时候也意识到这一点了，但以前我总觉得这点目的心是必须的，现在我明白了，救人的愿望是必须的，目的心是多余的。如果能用举例子的方法去引导众生自己去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道理，那个讲真相效果应该会好很多。当然在讲真相的内容上也许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在语气上，在用心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点是为他的。再往高说一点，心里总是想着为他，我想那就是在修善吧。那我们在寻找真实的贴切的例子时，也许就包含了修真的因素在里面。在整个过程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戒骄戒躁，耐心的详细的讲出事实真相，那可能就是在修忍吧。从例子到举例子的方法，从举例的方法到为他的基点，最后追溯到真善忍上，这个过程是从复杂到简单，从有形到无形，从实到虚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实修悟道的过程。在与众生接触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一走一过，时间很紧，没有办法细讲。我注意到，有些同修会对匆忙的众生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可是偶尔有的人会表现出反感，呛回一句说，凭什么叫我记住这个呀？我在碰到类似情形时，通常会说，知道法轮功好啊。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不是很接受，回我一句说，我不知道。现在我想改成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好啊。我想原来那些态度不好的人也许会说，真的吗？其实这个过程也有点类似举例子的方法，把抽象的道理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再回到学法上，在转法轮里，师父说，到了极高点上去讲，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学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金字塔形的法理。什么意思呢？以前我觉得金字塔只是个形容，现在我发现不只是形容，那个形状是真实的。大家知道，转法轮就是从最低的做人的道理讲起的，那最高的法理是真善忍。我觉得我们学法就得把这最低到最高中间的部分学透打通，那样再碰到实际问题时，我想就应该把握得更好一些吧。以前我觉得只要是把转法轮背下来了，那就是把法学好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因为就算背下来了，那也只是背了个表面，背后的层层内涵如果没有明白，那还是不行。就像上面提到的，我对举例子方法的理解，那是从表面上抠不出来的。当然我不是说背法不好，我只是说背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学法方式，最关键的还是要静心悟道。学法的体会很多，就写到这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同修之间的矛盾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走过这几年的修炼路，回头看看，其实很多关很多摩擦都产生在同修之间，同修之间是一个真正的修炼场。回忆这几年发生在同修之间的事，有正面的，也有值得深思的。一起闯出派出所。 我和 H 同修经常配合面对面讲真相。这几年中，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一起走过了许多正实法救众生的岁月，有艰辛更有欣慰。其中最难忘的莫过于和同修 H 姐一起闯出派出所的经历。2014年冬天，我和同修 H 在市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到市里派出所绑架。我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进派出所，同修是第二次了。我们一进去就被关进一个铁笼子里。同修姐姐说，不怕，既然来了也不能白来，咱们给这里的警察讲讲真相。咱们现在一起发正念，解体操控警察的邪恶因素，不允许警察对咱们犯罪，那样得救就更难了。我们开始发强大的正念，解体警察及整个派出所的邪恶烂鬼，一定要救这里的众生。想到他们从事这样的职业，但也是等待救度的可怜生命，我们为这些生命流下了泪水。开始审问我们了，我和同修不停地讲真相，不透露一点信息给他们。师父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出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问完了话，他们还要把我们关进铁笼子。我们就到笼子外面的长凳上，无论怎么威胁我们也不进去。当时有一个便衣看上去很凶，要揍我们的样子。我立刻两眼直视他，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我们没有犯罪，那是犯人待的地方，我们不进去。他们有些蔫了，也不再管我们了。我和同修抓紧发正念，背法找不足，并给那些被抓进来的人讲真相，劝三退。警察气得干瞪眼，你俩跑这里边讲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到了下午，他们决定把我俩送到公安局关押一个月。同修说，咱们说什么也不出这个屋，只要一出去，外面的车就会把咱们拉走，我上次就是这样被他们骗的。于是无论他们怎么哄骗威胁我和同修，我们就是不出那个屋。最后他们气急败坏地派了四个警察要把我和同修抬上车。同修双手从身后紧紧抱着我，任警察怎么也掰不开手，我们像连成了一体。那一刻我感觉到危难中来自同修的力量，那种不分你我生死相依的感觉。可笑的是，四个警察喊着号子也没有将我们挪出一米，邪恶的阴谋彻底失败了。至晚8点，师父为同修演化了手抖的状态，我俩堂堂正正从派出所走出来，所里所有的警察都站到门口看着我和同修坦然离开。这一次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两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整体，有着强大的令邪恶胆寒的力量。我也看到了同修在危难中仍想着别人的无私无我的胸怀，在那种邪恶环境下，这可贵的品质深深震撼了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学会向内找。我与一位 Z 同修同住一个小区，却长期存在隔阂。我是2010年重新走回修炼中来的，当时认识的同修很少，和他认识没多久，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排斥。一个我经常来往的同修，自从认识他以后，再也不来找我了。那时我还不会向内找，就感觉很苦闷。当时还不认识上文提到的 H 姐，那时我知道师父要我们出来救人，我也很想面对面救众生，可自己不熟悉周围环境，正念也不是很足。我就提出 Z 同修一起出来讲，可每次提出来，他总是敷衍我几句，并没有真想和我一起讲真相。那段日子我苦恼难眠，没有人可以交流，也走不出来，真是又急又难过。我当时虽还不认识 H 同修，但已经从这位 Z 同修那儿知道这个人了，但几乎都是负面信息，都是 H 同修如何不好。 我要说的这件事是就在我和 H 同修从派出所出来的第二天，我去 Z 同修家，想告诉他我们回来了，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叫他放心，因为这位同修怕心很重。没想到我刚拉着他的手说几句，他就甩开我的手，黑着脸训斥我，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遭绑架，让大家为你们担心，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压力，你们就是觉得自己讲真相多了，有了欢喜心、显示心才被迫害的。说实话，从派出所闯出来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我其实已身心疲惫，听到的不是同修的安慰和鼓励，而是当头的一棒。我当时非常不服，气愤地和他吵了几句，甩门而去。接下来的两天，我不停地想他这几年是怎么对我的，心情沉重，沉浸在委屈怨恨中无法自拔。我渐渐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劲，师父说，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出自转法轮。我这样下去岂不是要走魔道了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始排斥那个怨恨心，但是它很强，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肠，刚刚把它压下去又强烈地翻上来了，我仿佛在与它进行搏斗，艰难又痛苦，常常含着眼泪。晚上躺在床上，我想我真的该向内找自己了。我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时师父把压在我胸口上的怨气轻轻拿掉了，我立刻感到很清爽。接下来我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为什么难过？为什么对别人的态度如此在意？我到底在意什么？层层剖开内心，我找到了那个强烈的自我。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维护自我。我确实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想和大家讲讲在派出所的经历。Z 同修说的没有错，想清楚了，心情平静而祥和。我给 Z 同修发了个短信，大意是前两天的事都是我不好，你是为我担心，说话才那么着急的，对不起，我态度不好，请谅解。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向内找，所以同修之间重在修，离开了修自己，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无法释怀的尖锐冲突正准确地指向那强烈的执着，这负面的冲突在真正修自己的时候反而变成了珍贵的机会。想到这儿，又是师父为弟子的提高精心准备的，过程中又每时每刻慈悲呵护，让我们最终能提高上来。我悟道，凡所欲之事，所动之心，都是提高的机缘，不去找别人的不足，唯有向内找才是正途。三、尊重与体谅。有一段时间，我们这边的同修总出现矛盾，有的背地里说别人的不是。一次我快睡醒时听到一句话，他们还没有修出那种尊重与体谅。细想之下，我们同修之间确实少了这两样东西，所以才会矛盾重重。我到学法点和同修 B 说了此事，同修说，我怎么觉得这就是说我呢？我说，不只是你，咱们这个整体都缺失了尊重与体谅。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群体，一个群体的生命该如何共处，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同修这个群体中，虽然都同修一部法，但个体间确实存在差异，对法的认识不同，形成的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习惯不同，在相互配合做事时，如果能多一些尊重和体谅，相信同修之间的摩擦会少很多。这让我想起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和老乡替同修安排了一次回老家的较大型的讲真相活动，负责开车的是我认识的夫妻同修，但替同修和他们不认识。车子开出没多久，替同修就打开了录音机听大法歌曲，没想到同修 L 对此非常反感，立刻就不高兴了。过了一会儿，同修替下车买吃的去了， L 同修对我说，我刚才因为他放音乐心情特不好，我喜欢清静，你跟他说别放了。我说，其实我感觉到了，刚才车里氛围都不对了。其实弟同修挺不错的，千万别对同修产生不好的想法，咱们是个整体，千万别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L 同修说，我知道，我已经在发正念清理这个不好的东西了。 T 同修喜欢在途中听音乐，我就和他说， 咱们体谅一下 L 姐喜欢安静，以前她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咱们回来再听吧。这时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车里又恢复了平静祥和。虽然是一件小事，也没有产生不好的后果，可是如果我们在放音乐前问一下别人，即是对别人的尊重，照顾别人的感受就是体谅。同修之间确实有达不成一致的时候，我想也不用过于强调自己背地里说别人的不足，尊重别人的不同，不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相信每个生命本质的美好，尊重别人是对另一个不同生命的深刻认同。师父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正法以进为生，同修之间放下自我，形成整体，相互配合，救度更多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我们也能少一些遗憾。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守所的人都听到真相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前我在街上当面发真相资料时遭恶人举报，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来到监号后，我给号里的在押人员讲述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小人妒忌操纵喉舌媒体，对法轮大法的造谣污蔑，编造假自焚，误导广大民众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使人性扭曲，道德下滑和即将面临的天理报应，劝他们抹去加入这个邪恶组织而发的誓言，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号长当场表示愿意让我出去后替他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团队，别的人也纷纷表示愿意让我有机会替他们声明三退。一天午饭后，网监大队的几个人对我非法提审，我对他们说我没有犯罪，拒绝签字。在场的一名狱警对他们说人家这不一样。过后狱警对我说，他在香港旅游时接触过法轮功学员，明白了真相，并且请海外同修替他退了邪党组织。提审室有一个人是武警中队的指导员，他问我以前在部队工作时是什么军衔，为什么练了法轮功。我对他说，我练了法轮功后多年的胃病好了，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立功评奖不去争了，没人愿意干的活我去干。单位领导曾说，都像你一样修炼法轮功，部队的工作就好干了。回到看守所狱警值班室，当班的狱警都在场，代班的是一个副班长，平时对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很凶。他很客气地问我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有益社会的事实和江泽民利用共产党邪教组织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活摘大法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过程中有问有答，气氛很好，讲了1个小时左右。回到监室后，很多人看着我笑，我说你们笑什么呢？怎么不睡觉？因为每天这个时间都在午睡。有人指着监室里的喇叭对我说，我们在这里听你讲呢。原来是我在狱警值班室讲真相时，那里的放音设备是开着的，看守所各个监室都有喇叭，都同时听到了真相。狱警值班室有各个监室的监控画面，室内的情况他们应该是知道的。我所在监号是一个过渡号，新来的人要先到这个号。有一个人刚来得了咽喉炎，晚上难受睡不着觉，我给他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和三退的意义，他表示愿意退出邪党。
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现世福报，消灾避难。第二天他高兴地说他的病好了，以前每次犯病都需几天时间才能好，念了真管用。还有一个人出事后思想压力大，身体有病吃不下饭，我给他讲述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并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精神状态好了，胃也不难受了，每天也跟我学练功法。此人释放回家后还找到我的家人说，等我出来一定要让他知道。有一个戴脚镣的重刑犯听闻真相后对我说，他晚上能睡着觉了，并且要学练功法。他戴着脚镣能双盘打坐，号里的很多人会背师父的红音中的诗句。有人说，早知道这些道理就不会犯罪了。几年前我经常讲真相的一个值班室，墙上张贴的值班表上开了17朵幽檀婆罗花，我把它保存了下来，现在这张纸都发黄了，幽檀婆罗花依然开放如初，洁白无瑕。我的外婆90多岁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消失，每天念诵时还能看见漂亮的莲花转来转去的美景。愿世人莫失机缘，共同沐浴创世大法的恩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